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把剩下这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何等愿意以你的同在做整个聚会的冠冕，在最后结束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你是 Alpha， 你也是 Omega。 为着你，为给我们这一次这样美好的聚会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还要看一下这张图画，就是我刚才没有解释的，就是12页这一张图画。你如果看到下面这张图画，其实呢就是右上角的。那如果今天大家到帕尼亚这个地方，你所看到只是右上角这个景色，没有下面这个。所以下面这个完全是考古学家他们根据他们考古的资料，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他们在山比较高的地方往下看的话，那他所看到的就不是我们今天看的，就是下面这一张的景象。意思就是说，就在这个磐石穴的前面，这不是磐石穴吗？在磐石穴前面，那刚好呢，那是个庙区。所以现在大家会明白说，为什么主耶稣说，这个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然后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它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如果这个建造很明显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所以是用这样一幅的背景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本来你知道说，这个为什么这个只要说是犹太的人王生在哪里，结果希律会不安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造成一威胁，就是说这个国度根本当他开国的时候，教会诞生的时候，就是在沦陷区里面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一幅图画，根据这些考古资料的话，我们应该呢就更认识，就更清楚了。所以我把刚才这份图画再把它说明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对大家也许会有一些的帮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。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第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你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二十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教会在原文是单数的，就好像我们十六章所读的是单数一样。我们如果根据这两个地方所形容的，我们可以很清楚，就是十六章所说的乃是宇宙性的教会，而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所给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性的教会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是地方性的教会，所以你可以告诉他，而且他如果不听的话呢，那么你要可以告诉教会，而且呢看他听不听教会。所以你从这地方你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不可能是宇宙的教会，如果是宇宙的话，基督的身体就太大了，太抽象了。但是呢，这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一定是指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来说的。好，那么讲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那么你还记得吗？要明白主所说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第十八章第一节。那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中间当中，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好，那么这一节圣经呢，和教会的建造有关系。这个十六章呢，是讲到宇宙性的教会是怎么建造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很清楚，这在五旬节发生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不管在哪里，你看见说根据保罗的教训很清楚的，我们呢应该是 根据保罗，特别是在以弗所书里面，他很有名的几句话，他说：“为要成全圣徒，我们这些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”所以讲到一个地方教会的建立，当然和众圣徒在那个地方的众圣徒有关系，很清楚，一个众圣徒有关系的。那么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，就十六章是给我们看的教会怎么建造，特别指的宇宙性的教会。到了十八章呢，就给我们看地方性的教会。那么，众成圣徒怎么各尽其职，然后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？所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这个原则也是跟国度有关系。所以这里的背景是天国的背景。那么然后呢，门徒就问主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然后呢，主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来，就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做到一个地步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就变成，因为平常呢，我们真的太大了，我们太伟大了，我们太重要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在教会的建造上，我们自然就产生难处了。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在什么呢？特别在彼得出事情以后，你记不得彼得呢？刚好有人来收税，那么到了前面的房间，人家问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我们的主没有说，他就说了。所以呢，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还是向外人呢？”那彼得敢说那，证明他蛮大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替主说一个出一个主张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到底那个税是丁税，丁税是奠税，奠税是向什么？奠税，那么主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那么当然你看见神。不可能像一般人收奠税可以，怎么可以向主收奠税呢？所以当然不可以。所以这个，但是呢，为着不要冒犯他们，所以主就叫彼得说：“那么好了，你去钓鱼好了。那么你呢，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我的税银。”一块钱原文是一个舍克勒，因为每一个人纳税是半个舍克勒，两个人加起来刚好是一舍克勒，一个舍克勒的钱。然后这就是彼得学的功课。那么十八章呢，是刚好是那时当时明显就接着彼得的功课。你看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老争一个问题，就是谁伟大。我们常常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蒙了主这么多恩典，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撇下了，怎么在教会里面你还要争谁伟大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跟天国发生很重要的，有很，这个跟天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彼得说那的时候，现在他要学功课，他要去钓鱼，在这么多的鱼里面，哪一条鱼刚好上钩的时候，刚好是一个舍克勒，然后可以拿去钓鱼的。我相信那一天彼得啊，在那里一面钓鱼，一面在恐怕没有，一面在那发抖啊。他觉得这一次呢，他真的学了功课了。那原来为什么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我们知道，在那一代能够凡是把在嘴巴里面含着一个铜板的这个鱼，就是所谓的彼得鱼，就等于像台湾的吴郭鱼一样。那么这种的鱼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它小，它这个孩子啊，就是。当他做母亲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小鱼呢，他常常啊保护他们，因为刚刚小嘛，所以呢，大概他们有一阵子就把他们含在嘴里，有一阵子把它含在嘴里，所以一直在保护他。所以一直等到海这个小鱼长大了以后，当然他们就游就离开得很远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不再含那个小鱼了。但不再含那个小鱼，因为他含小鱼含习惯了，你看见吗？任何一东西一来他就抓，任何一东西他就含。所以如果你把可口可乐那个瓶盖一掉下去，它也抓上，到现在还是如此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呢，如果有刚好有人丢一个舍克勒，那么刚好那个鱼就过去，很自然就拿到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刚好有一个人丢一舍克勒，鱼刚好到那个地方把它接过来，然后再送到彼得的钩的旁边，然后最后拿起来才是那一个铜板。所以你相信那一次彼得一定学了很深的功课，彼得就提醒主就提醒彼得说：“你不是个大嘴巴吗？ 这个鱼就是大嘴巴的嘛。所以呢，我还没有说那，你就说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天国？天国就到底主说了没有，还是你说了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我们就因为得救久了一点，因为有一点经验，主还没有说，我们就做了，就说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？教会难处都在这些大弟兄的手里，今天教会的难处都在大号人物的手里。所以呢，下面主就说了，谁能够进天国呢？进天国就是他一定要回转，这个当然十字架的工作，否则一个人怎么可能？这是一定神迹嘛，要变成小孩子一样，否则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是所有进天国的人物都是小号人物，大号的人是进不去的。所以你太大号了不要紧，当你进教，当你进教，当进聚会，在你来聚会以前，你看在教会门口就有个大的十字架，那不是指物质的十字架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你这个人不管多伟大，但是一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都变成小号的人物。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啊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讲完了这个以后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第六节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深在深海里。所以他下面讲，所有信他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小子。所以意思是，凡是信我的人都是小号人物，都是小号人物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还讲怎么说呢？还讲说这个第十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个个都是小号，但你不要轻看他。他们每天呢，你看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相信主，不就是主称这些我们相信他的人，就是什么呢？信我的一个小子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不要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有这么多小子，明白吗？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他们都是小号的。所以呢，你们不可以绊倒他，你们也不可以轻看他。还有呢，第十四节，你们在天父，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的世上一个。所以如果你的弟兄不见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要说哦，他不来最好，我每次看他就头痛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寻找你的弟兄。所以这里所说的一百只羊一只迷了，那么你要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只羊，这个不是找罪人呢？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找罪人，这个人没有得救的，在这里不是，这里是小子里面的一个失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里面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小号人物。换一句话说，当地方教会信教会被建造的时候，他建造的尺寸是什么尺寸呢？是天国的尺寸。但是天国稀奇的很，根据我们主的启示是个小人国。你知道中国有个符合的符字，你看下面，上面是个个，下面是寸人，个个寸人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知道这个天国的性质就是个个都是小人。小人物不是坏人好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小人，那是指他不好说的。但这里的小这个个都是个个小人，是个小人国。这个小人指什么说的？都是小号的人物。为什么？他们本来都是大号的，本来都是了不起的，但是来到教会，你看十字架都把他们变成一个个小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建造的时候，它是根据什么尺寸呢？根据国度的尺寸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教会是什么地方呢？教会如果你不是按照国度的尺寸进来的话，那你太大了，你一定会跌得鼻青眼肿。我还记得我有一度住日本住了一年，我个子其实并不高大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日本的房子又小又矮，所以你弄不好就碰到额头，弄不到碰到这里碰到那里，原因就是你太大了。他根本是为着，不是为着大号人物设计，就是为着小号人物设计。所以美国人到那里很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他过的日子很不愉快呢？原因就是他太大了，结果东也碰一碰，西也碰一碰，这个人也可以得罪他，那个人也可以得罪他，所以他只好到处打游击，这里不欢迎我到另外一个再去，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再去啊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肉体永远没有受对付的一天，但是感谢主。什么叫做教会呢？讲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，你看今天难处在哪里？每一个人都是太重要了。所以凡事在你看见当圣灵做建造工作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根据什么？一定根据国度的尺寸。那我们要问国度的尺码是什么尺码？你买衣服一定要问到底几寸几寸几寸。国度的尺码是小人号的尺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讲教会，他如果真的知道什么是教会的生活，他真的知道什么是教会的建造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教会不是送高帽的地方。有的时候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你要人多，你就要多送高帽，这个人也送，那个人也送，那么好了，大家都越都越来越大。弟兄姊妹，那是社会，那不是教会。教会你看见一定有十字架痕迹的地方，你看一定十字架做工，这里一定留下痕迹的。可以，你可以说是斑，可你也可以说斑斑累累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那个斧凿的痕迹，那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当我们讲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是根据国度的尺寸来建造。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四点，就是讲了教会的生活，很明显就是很简单的四点，但是问题就是这四点我们常常是办不到的。那讲到这个小子里一个，那当然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讲是弟兄了，因为后面明明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那么你的弟兄得罪，那你的弟兄其实就是这小子里一个，或者是我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。所以表示你看见在主所信的人里面，通通个个都是经过十字架工作，都是小号人物。所以呢，第一，你当然不能轻看你的弟兄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呢，我想有四点是最重要的。第一点就是要寻找弟兄，那不要忘记，就是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？我讲过，这不是指着外邦人说的，这不是指着不信的人说的，这是指着父的，就是指着我信我的一个小子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呢？什么教会怎么样得到建造呢？你要记住几点。第一点，四点。第一点就是你要寻找弟兄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要挽回弟兄。你的弟兄错了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那不要忘记，你不是当着许多人的面，因为你目的要挽回他，你不是要给他难看。全世界最难的一个工作是挽回的工作，因为等于你看到他眼中有刺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做，你虽然开刀了他不会发炎的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许多人很难，你只要帮你，你若不是只有你跟他单独，如果你的爱心是有，如果你是温柔的，你看你完全看那把刀到底有没有消过毒的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看对方一定发炎的。所以我们说挽回弟兄是最难最难的事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所以挽回弟兄也叫做得着弟兄。我们今天得着弟兄，我们常常说，哦，我们帮助很多的人让他们来聚会，这叫得着弟兄。不是的，得着弟兄是有的人跌倒了，结果呢你能挽回他，如果你挽回他你就得着他了。所以在我们整个教会的许多服事里面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寻找弟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做挽回弟兄。你看见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忍耐啊！甚至于到最后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好了，告诉教会应该可以了，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是你看他，不是教会看他，这不跟开除不开除不是一件事情。你要告诉教会，因为这个难处不是哥林多前书五章那个难处，这是指着哪个弟兄得罪你，也许他欠了你10万，或者在什么地方得罪你，那这个时候你要挽回他，指这个来说的。这个不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开除的，不是。但是好了，现在如果他也不听教会，好了，教会劝也不听呢，那说你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外邦人和税吏什么意思呢？你要从头来起。 你从头开始传福音是对外邦和税吏开始传福音的，所以你当初的忍耐人就继续，所以看见吗，并不是你要看他像那样一样，但是意思就是你要从头来起，这里面有多少的忍耐，这个叫什么，这叫挽回弟兄。然后第三呢，连于弟兄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借着祷告跟聚会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若有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然后呢，自然的，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时就有我在你们中间。那讲到天国与门徒的时候，是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，是在你里面，你们里面，现在呢是在你们中间。所以等到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能连于我们的弟兄。最后第四点就是饶恕弟兄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当你今天真的像主所启示的，在其地方性的教会里面怎么服侍你的弟兄的时候，很清楚只有四点或者多一点都可以， 你看你怎么看他。但第一就是挽回弟兄，第二就是第一就是寻找弟兄，挽回弟兄，连于弟兄，然后呢是饶恕弟兄。你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，就是因为牙齿啊跟舌头太近了，所以不小心你吃饭吃得快一点，结果就咬到舌头了。那么是不是舌头就被咬了以后就罢工了，从此再也 不用舌头？不能的。就是因为太近了，所以才会有弟兄得罪你，所以才会有人伤了你。那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就是要饶恕弟兄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考验。你像嘛，一个人他舌头可以咬到，牙齿可以咬到舌头，但是牙齿不会咬到你的脚趾头，因为脚趾头太远了。所以今天所有的弟兄在纽约都是可爱的，所以在香港的弟兄姊妹都可爱的，所有在台南的弟兄姊妹都可爱的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不大可爱。原因在哪？他离你太近了，他常常碰你一点，他常常伤你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就要分家了呢？不能。所以要学习饶恕的功课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马太就把他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马太他的确学了这个功课。只有马太能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就亏欠我们的神，那个债是还也还不清的。我们欠他一万他连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工作22万年，我们都还不清。你看见要那么欠我们那么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欠神，没有一个人做一个欠债的人像我们一样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好像安德烈，他最多得罪我们的得罪不是20万万年，不是20万年，是什么？不是那么多，是什么呢？是更事实上是什么？事实上不过是300天，100天就完了，3个月就完了。所以比起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伤，或者彼此有一点的过节等等，那比起我们对于主的伤害是差得太远了。所以一个不肯饶恕弟兄姊妹的人，是一个不认识主恩典的人，他不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不知道我得罪的主有多少的得罪。所以呢，这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讲了教会的时候，他不光讲了宇宙性的教会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教会十字架跟国度的启示。那么尤其讲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回转像小孩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。那么这样你看见大家就能够彼此相爱，所有彼此不和谐就是有人太大了，大家争谁为大。从第一个世纪开始，彼得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没有太多的难处，难处都在领袖们的中间。为什么在领袖中间呢？就是因为有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教会要得着建造，许多时候难处不在别人身上，许多时候是我们绊了主的脚，许多时候是我们误了主的事，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同心合意在这建造5尺高了，终于是5尺高的一个建筑，结果我们自己又把它拆回了3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但是讲到教会，讲到天国与教会的时候，那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一个很清楚了， 在这个架构底下，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我们再来看教会，那么主的的确确把它讲得很清楚。那么讲的教会是讲到家里面大大小小，是这个就是信我的一个小子，每个人都是，因为他都是主所生的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讲到讲的国度的实力的时候，那么当然和得胜者有关系，那么常常是教会产生得胜者，然后得胜者就能够出去征战，因为教会里面的确还有一些软弱的，还有一些像幼童，还有像婴孩一样，程度是参差不齐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讲到他预备百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就给我们看到什么，就给我们看到教会中的精英。那么等到到了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，在神的大家庭里面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不过神的儿女中间要长大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两次这样，有一次这样，有这样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能够使人和睦，为什么？他长大了，所以他有个名声，这个大家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他专门做什么，是专门叫使人和睦的，他不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不是，你看了吗？所以呢，证明什么？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，就是他有了个名声。神的儿子什么意思？也是神的儿女，不过呢，现在成熟了，现在长大，所以他有了那个名声。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，所以在国度里面常常讲的名声，就是讲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后长成的情形和光景啊。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当里面当然有成长的过程，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。那么讲到做门徒的时候，那么就讲到长成的情形，就讲到得胜的光景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就是主所要招募来，所要得到的那些百姓。所以等到这些都成就了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尤其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天国果然开国了，然后你看见教会果然诞生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各地的教会就像伞兵部队一样，在每个地方都找到了他的桥头堡，慢慢慢慢的传福音，慢慢慢扩展他的版图。那么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里应外合，那么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四个讲章，我们第一二三四我们大概都讲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最后一段，那么这个就是马太二三二四二五这三章。那别的地方我们不是不讲，别的地方我们都提过了哈，尤其我们讲的对称啊，讲好多地方我们原则都提过了，我们并不是主张像这个细细的细说的部分呢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五个讲章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一定最起码我们要把主的话听清清楚。那么讲到23章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里是先是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么然后主告诉他门徒们说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遵守，都要谨守遵行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等等等等。那么很明显，这里讲到犹太教是这一班人把整个当初启示，神当初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的，是旧约的启示，活的。那么后来呢，就这一些的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就组织了一个东西叫做犹太教。所以犹太教的产生是从什么？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才开始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就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，他们坚持律法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旧约的圣经，那么文士专门解释旧约的圣经，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他们所解释的圣经，所以他们可以说讲了律法的义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。所以主才说，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遵守，谨守跟遵守，因为他们所讲的律法乃是代表神的标准，这个是不能动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有许多是文士的解释，然后法利人在那遵守，那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人间的遗传，他们还是把它当着权威来遵守。那即便是他们遵守的就是旧约里面的话，但是我们说过，那个不过是律法的义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23章在这很明显的就提到整个的犹太教。 那么讲到整个的犹太教的时候呢，很自然的我们的主就拿它和教会来做对比。因为我们的主明明说，这个新酒呢要装在新皮袋里，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皮袋，装在旧皮袋，旧皮袋要炸掉。那么新酒就是我们的主那个天国的道理，就是那个新酒。但是你要拿教会来盛装它才可以。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在犹太教里面，一定要把它炸掉的，那是旧皮袋。所以新皮袋乃是指教会，旧皮袋呢乃是指的犹太教来说的。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预言呢，因为证明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有一天呢不小心的话呢，你看教会有一个危险，会模仿犹太教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犹太教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犹太教里有拉比，但你们不要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。然后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你们都是弟兄。这就是今天福音和整个犹太教不同的地方，这是教会和犹太教不同的地方。那教会，什么叫教会呢？你们都是弟兄，你们都是信主的一个小子，你们都是一般高，而或者说你们都是一般小，你们通通是小号的人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主知道说有一天慢慢慢慢教会变质的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，所以主说外邦人有君臣管辖他们。主为什么说那个话呢？就是不小心有一天这个教会是会世俗化了。如果在世界上你看见吗？有一层一层上去有皇帝，然后在教会里慢慢慢慢也一层层上去，最高的就教皇。所以这是世界教会要世界化的。但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世界啊，教会犹太化的。你去读教会历史，你看整部教会的历史，就是一面它是世界化、世俗化，另外一方面一定是犹太化的。那么什么是犹太化呢？很清楚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说你们都是弟兄，那个应该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主说你们都是弟兄，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你看见，这又是国度的原则。这个天国是颠倒的国度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不只是用天国的尺寸，它所采用的属灵的价值也是天国的价值。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然后下面呢就讲起法利赛人的气惑。那么主讲这段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大概是在圣殿讲的呢？因为尤其是第几节，尤其是第27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坟式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作假善和不法的事。我们怎么知道主讲这段话是在圣殿讲的呢？因为很清楚，你知道这个圣殿山呢，就是圣殿是盖在圣殿山上，那这是南边。你若从南边进去的话，那么根据考古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那个时候进去一定从南边进去的。那么在这个进上到上面以及广场以前，他一定要经过几个楼梯阶梯，那个阶梯叫拉比的阶梯，意思是说当时的拉比，做拉比的人就在那个拉比的阶梯在那里教训众人。所以是拉比坐在那里，然后呢很多人围在那里。比方说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，在哪里受教的？他就到圣殿里面，就在那个这个拉阶梯里面，那么他就接受了加马列的教训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当他所以讲了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你看他的确是站在一个教导的位置，所以呢很明显的他就坐在这一块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南边，你只要坐在这一块，你很自然就看到橄榄山，而且你很自然看到橄榄山的墓区。因为犹太人呢，为什么把墓地呢放在靠近橄榄山地方？因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一定在橄榄山回来的。如果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的话，他们如果埋葬在靠近橄榄山，他们第一个先复活的，所以他们抢着要最先复活。 所以在历史上啊，你看犹太人他们的坟墓多半都是盖在橄榄山上，那么基督徒的墓那个因为很穷啊，所以山上盖不起，所以他们的坟墓多半都盖在希伦溪谷，因为你知道这边是这边是摩利亚山，这边是橄榄山，你若坐在这里的话，你自然往这边看，你知道这是橄榄山。那么所以你一眼就看到很多的坟墓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刚好是住棚，就刚好是快到逾越节了，因为你若读这段事情很清楚，主耶稣快钉十字架了嘛，快到逾越节。那快到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是什么习惯呢？他们认为说啊，如果弥赛亚要回来的话，他每年什么时候最容易回来呢？大概是逾越节的时候。那如果逾越节真的弥赛亚回来的话呢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所以呢，他们每年快到逾越节，他们为了迎接弥赛亚来，因为弥赛亚来如果真的复活的话，坟墓里面都要复活啊，所以他们的墓呢一定要弄个像模像样的，所以每年呢还没有过逾越节前，他们一定要粉刷那个坟墓，所以坟那个油漆未干呢，弄得很漂漂亮亮的，所以如果弥赛亚来了，他们就可以你看就可以，他们是先复活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快到逾越节的时候，如果主耶稣站在那个地方一看，你知道你看每一个坟墓都是漂漂亮亮的，所以主才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坟似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所以从这一段你看，所有听众也这根本就地取材的，就给我们看到说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是这样的，一面你看见，就算是他的义是律法的义，但这些呢是传，有一部分是传统的义，但是他把许多难担的担子就放在人的身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主所宣告是什么？是咒诅，主所宣告的乃是祸，所以这就叫你想起以巴路山。那么然后呢，刚好和什么相对的呢？刚好和以巴弗刚好是和基利新山是相对的，在基利新山要宣告祝福，因为它面向黑门山，所以黑门山甘露飘飘飘飘到那里，所以一片青翠。那么以巴路山呢，因为面对沙漠，所以呢你看见是一片的枯黄，所以一面代表胜利的工作，一面代表当我们肉体的工作。在天国之内，在天国里面的你看见就是巴夫，那么他们为什么是枯黄的呢？因为这个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特别讲到什么？特别讲到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。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天国的关了，你就把天国的最宝贵的资源去掉了。那你面对的就是一片的沙漠。所以当然，以巴路山只能显出来的是什么？乃是祸，不是福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在马太五六七，马太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八福，但是呢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却是七祸，啊，所以一面代表在圣灵里面，一面代表在肉体里面，一面在天的管辖底下，一面自绝于天国，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。你看彼得是去开门的，结果谁在那里关的呢？是这一班人在那里关的。所以他们后来就把犹太教就组成一个营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读希伯来书，你知道希伯来书最后面讲那个营就是指着犹太教来说的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出到营外，因为他们把主耶稣定推到城外去，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个营，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死在这里，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像垃圾一样丢在耶路撒冷的外面，所以他们把主耶稣推到城外去，在那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了。我们的主其实是圣者，他们把他垃圾一样丢在城外去。所以写希伯来书人才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救着他去。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话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不要忘记了，当时犹太人所建的那个营是他们把我们的主弃绝在外面。好，这个是二十三章。到了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呢，那就是讲到天国的实现。我们知道说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到今天的天国，隐藏的天国，好像别人看不见的，只有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今天的天国好像看不见，其实呢，天国已经开始了，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开国了。好，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得见呢？就好像大卫一样，大卫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，到了有一天 那么他的弟兄告他，不光主告他，弟兄告他，结果他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当大卫逃亡的时候，那个国度是隐藏的国度，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王了，但是还有400个人跟随他的。我们知道说那个是个隐藏的国度，但一直等到他们弟兄们起来告他，希伯伦的人全以色列家都起来告他，结果就把大卫就坐在宝座上了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相信说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大家全世界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每次唱弥赛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好像全世界大家应该都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好像是如此。但是你看见今天全世界，虽然他们听那个音乐，他们真的觉得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？在教会里面他肯定是，但有一天大家眼目都要看见，等到我们的主裂天而降的时候，等到我们的主脚踩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的没有错，那么他骑着马来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叫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。所以主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天国什么时候实现。所以那是讲到实现的天国，或者我们说是将来的天国，那么很清楚的。那么一面呢是但以理第二章讲的，另一面是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就是这个马太24-25，就是讲的将来的天国，等到天国实现的时候。那么当然这一段因为还在将来，所以是预言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预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24章跟25章。那实在说来啊，这两章可以开一个特别聚会的，是没有疑问的，如果细细的咀嚼它非常有意思的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把里面的大纲把它提纲挈领的提一下，那弟兄姊妹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的。那么这一部分第24跟25很明显的接到什么？接到启示录，很明显的接到启示录。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呢是在但以理跟启示录的中间。如果我们懂了但以理，如果我们明白了启示录，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就清楚了。因为从前我们讲到启示录总是讲到最后，好，那么讲到这个但以理好像讲到我们主诞生，那么到底这两个东西怎么连起来的？我们知道说是马太福音一手拉着但以理书，一手拉着启示录，所以呢前面是69:7，然后又应，然后果然应验在历史上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七，那么这个六最后一个七呢就是24章跟25章。所以这里很明显是圣经中一段的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是在橄榄山说的，而且是对4个门徒说的。那么这一次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安德烈，圣经明明这样讲。那么所以呢这里面然后门徒就来问他，说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然后我们的主就说了24章25章这段话。那么讲到这一段预言，普通我们称它做橄榄山的预言，就是指24章25章说的。那有一把钥匙很重要，就是圣经里面呢，凡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，你要去读这一段圣经，然后你读出圣灵的分段来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当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讲到这些的时候，很明显呢，这个24章，你从这个第10节开始，或者这样说，或者从我们姑且说吧，你从你可以说一直到我们可以说一直到31节。那么前面这一段预言主要是对什么？或者这样说，这个马太福音24、25章可以分成3大段。第一大段是对犹太人说的，是讲了犹太人的预言。第二段是对基督徒说的，是关于教会的预言。那第三段呢，是对世界，是对外邦人说，那是外邦的预言。所以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，你看讲到人类的分类的时候，是分作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教会。 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圣经的预言也这样。圣经中有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，讲到重大的预言的时候，你大概可以分成三类。一个是一类是关于以色列的，一类呢是关于教会的，还有一类呢是关于世界的或者外邦人的，所以大概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把24章读会，就是马太24章、25章读会的话，那么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你就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解开了。那么为什么说前面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呢？因为你注意到哈，前面这一段，尤其比方说你从15节往前读，你们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然后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那这里怀孕的和奶孩子，你看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，这里你不能把它灵异解，不可以。还有你们要祈求，叫你们逃走时不遇见冬天，这个冬天就是冬天。这里所有的凡是对犹太人讲的，凡是关于犹太人的预言，都是按照字面来应验的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一点重要。然后呢，下面说，所以这个大灾难安息日，这个通通是指的什么？通通是按照字面来说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从32节一直到25章30节，那这一段很明显对着教会来说是关于教会的预言。所以讲到将来天国实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面你会想到犹太人，一面会想到教会，还有一面呢是关于世界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马太24章25章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夏天就不是夏天了，夏天是灵异节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这个发嫩长叶不是真的发嫩长叶，不是的，这个是寓意节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花果树曾经被主咒诅了，结果那个是预言，证明说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国正式要走入历史。果然主的话预言应验了，在主后70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王国的痕迹就开始了，一直到135年就正式走入历史，在地球上就消失了。所以讲到无花果树被咒诅，指着他亡国。那如果现在树枝在发嫩长叶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很自然有一天他要复国的嘛。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。所以这个夏天不是真的夏天，这个夏天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你看见等到，所以你要开花要结果了，夏天近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什么？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这是从第32节一直到25章29节，你读这一段的解释，很明显的你看见你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夏天，这里面许多都是灵异的解释，童女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并不是表示真的有五个童女，不是有那五个人，不是。但这个五个童女呢，这里很明显很有它象征的意思。所以只要是教会的一定是灵异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31节以后就不同了。31节一直到最后46节，就是25章的，那是讲到外邦人，是讲到世界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大概很快的，我稍微走马看花、蜻蜓点水似的，那么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么也许大家可以继续看一些参考书啦，什么等等，应该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的。我们先来看24章前面这一段。那前面这一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大灾难。那么这就是21节，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把但以理书、旧约，还有把我们的主所说的，那现在非常的确定，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一定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，这个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所以因为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，简单来说是空前绝后的，是从我们主口里面亲自说出来的。那么讲到这个大灾难，当然跟敌基督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一段的话很明显的，谁听见了呢？很明显的约翰听得很清楚。所以25节说，看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告诉你们了。 那么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那么那时你只要看见这件事情发生，那么那时呢在犹太地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，因为他们跑不动。所以这里的什么都是按照字面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圣经里面一定有很深的意思，很简很奇妙的意思，比方说二十八节，有的人一直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居在哪里。那因为这一段圣经完全按字面解释的，所以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居在哪里，就这么简单呢？你要叫我找出属灵意思我找不出来啊，因为他根本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哈米吉顿战争以后，你看全世界最后一次 大战可以说横尸遍野，所以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居在哪里嘛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强其所，你要把它很奇妙的解释它，结果就解释圣经里没有的东西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 要小心，有的地方很明，你要看这个上下文，这一段上下文很明显，安息日是安息日，那么跑这个怀孕的奶孩子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赶快跑嘛。所以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，就一个办法，就赶快逃嘛，赶快逃，这就是主的命令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你发生的时候，那么你在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那么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，当然对他们来讲辛苦很多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，所以还是要逃走。对大灾难，神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办法，那个办法是不是逃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观念重在约翰里面，尤其说看哪、啊、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然后等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，那么约翰就明白过来了。所以你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为什么约翰能够受圣灵的启示感动，能够讲到关乎大灾难和敌基督的种种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他听懂了主的话，主从主的话那里得出一个教训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他完全现身说法，他几乎可以说经过了大灾难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原来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有两段的，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那么做先知的人呢，常常是看远处的时候，好像你远处看两座山一样，因为你很远，所以看两座山像一座山一样，你往靠近的时候你看见是两座山。所以圣经也这样，圣经你读圣经的预言常常有近期的应验，常常有远期的应验。那么当然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到，只讲到远期的应验，没有讲到近期的应验。那么近期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我们好不好翻译一下，是路加福音。